由华语之声独家出品传记《钱流传》，作者涂树勋，播讲伊犁，第七集驻营建成，节制六州。钱流从长期的军事斗争中懂得冷兵器时代城防的重要，并且深悟兼程良将的辩证关系。所谓人非城无以为害，城非人则无以为固，不有城也，人何以爱？不有将也，城何以坚？虽时势之异，三户之相，必切以避之，离落以抗之。当然更不用说像杭州这样的藩镇了。杭州于秦王政25年设钱塘县，至隋开皇9年至杭州，开皇11年，周至从宝石山东南迁至凤凰山东麓，依山筑城，规模比较小，周围才36里90步。唐昭宗大顺元年9月，钱流修筑杭州嘉城，环包家山和秦望山，穿过密林和山间险要处，周长50余里，钱流亲自参加筑城劳动，搬运砖石，士气大振，一些将领也争相出力，那些意图更是争先恐后竭尽全力。这次修建主要是拓展了西南部，即从包家山向西至秦望山，然后北折经钱王岭打西湖之滨。在江淮间谋发展的宁国军节度使杨行密时常南侵，从淮南进击杭州，一路是从昌化于钱而经钱流的家乡安国往杭州。为防此路进攻，唐昭宗隆济元年，钱流已修筑了茅山安驻营，另一路则沿新安江、钱塘江从建德、桐庐经富阳新登指向杭州。为巩固西南部，力阻杨行密，钱流于唐昭宗大顺2年7月命从杨行密处回归的杜陵修筑东安城。钱流特别交代，豪欠要广，使敌军陷于豪欠，而我军可从容射击，夯土要严实，不能松垮。杜陵充分利用地势的起伏，依高填低，因山为城，环地为石，盘东处西，离连坎街，容者救之，发者迎之。壁垒板柱要求十分高，不容许一垒之不紧，一板之不严。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昭宗景福元年4月成城，罗隐作东安镇新筑罗城记，杜陵率众克服艰难险阻，节约费用，让部将李可求、胡锦等分工落实责任，形成合力。又由于大体上避开了春耕季节，也没有影响农业生产，所以此城修筑可以说又好又快。从此杭州外围西南部有了坚固的缓冲地带。后来的事实证明，建东安城的决策非常正确，正是依靠坚固的东安城，有力地拒阻了杨行密沿新安江、富春江入侵杭州。钱流看准了杭州在两浙比较中心的位置和便捷的水陆交通，为图霸业，东安城建成后决定大规模扩建杭州城。尽管前2年刚修过杭州嘉城，但修筑的主要是城西南部，其余在隋代修建的城环则在经历了数百年岁月风霜后积脂老烂，狭而且卑，城上无法点阅，兵马无法回旋。唐昭宗景福2年7月，钱流发民夫20万及13都军事驻杭州罗城，自秦望山由袁家城东延伸至江干钱塘湖霍山范浦共70里，主要是对旧城东北部进行扩展。 把原先的东门北门包容罗织在内，故城罗城，全城南北城门东西峡共设十座城门，吴山下的朝天门、六合塔的龙山门、望仙桥东南的竹车门、探桥东的新门、剑桥门外的南土门、旧菜市门外的北土门、旧沿桥西的沿桥门、雷峰塔下的西关门、嘉丞巷的北关门、艮山门外的保德门，分设六座屯丁宁、李谷卫，城南白璧营、中宫桥北宝剑营、剑桥东青字营、梅家桥东福州营、修文坊内马家营、楚家堂大陆营，修好了坚固的罗城，使府库财宝有保障，使守卫将士有栖息场所，设计依托，所谓躺藏得于牢固，军事得于帐幕。特别是为百姓考虑，东面商船可经钱塘江顺利出海去闽粤，西南北边则要依靠城郭通商旅之保护，所以也非得有坚固的城池不可。有了新的罗城，民数之覆万，铜毛之缓急，烟月之车盖，即无境者必无他虑。无论是老人小孩，也无论是吴越还是北方的商贩，到杭州经商就不用担心安全了。经钱镠修筑后，杭州城不仅大大拓展，而且十分坚固，十步一楼用于观察敌情，居高临下发射强弩，十座城门更是高大坚固雄伟，其舞台可容百名士兵御敌。杭州城的多次扩建，在冷兵器时代有力地增强了吴越的防卫能力，保护了杭州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促进了吴越经济的繁荣。后来在唐昭宗乾宁三年，淮南杨行密率军进犯杭州，先派僧人祖坚以游方僧的身份秘密到杭州窥探。祖坚细致观察后回报杨行密说，此妖谷城也，积之终不可得，杭城背山平湖傍江，居高临下，形如妖谷，易守难攻，进攻者易被包围。其实城中又不断传来战鼓军号之声，祖坚就又说，看来前世子孙都能励精图治，没法取代他们。杨行密听后就先返回淮南，其部将安仁义、田军仍驻屯于杭州北郊，不巧田军的军营被雷电击中焚烧，士卒大为震惊，安田也只好撤回。而在昭宗天复二年，徐婉作乱攻城，尽管钱镠尚在临安，而其子率将士依托坚固的城防顶住了进攻，直至钱镠抵达。唐昭宗景福二年闰五月，唐以钱镠为武圣军团练使、苏杭等州观察处置使，晋封彭城郡开国侯。同年九月，授钱镠润州节度使、浙江西道观察处置使，领润、长、苏、湖、杭、穆六州，并徙镇海军俄于杭州，以杜陵为节度副使。唐让钱镠领有六州，尽管当时除杭州外，其五州即润州、常州、苏州、湖州、穆州，或因淮南军侵袭，或因浙军将领叛离，经常处在与杨行密的淮南势力争夺中。但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无锡等吴越核心区域与大体在钱镠的掌控中，所以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将五代吴越国的起始年份定在公元893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钱镠一直十分重视吴越境内的城防建设，在嘉乡临安建安重营，并先后建嘉兴、苏州、婺州、温州、定海、松江、西陵等五十余座城池，必生民才百万有余。城防的巩固也是吴越政权在战乱频繁的五代能够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昭宗乾宁元年二月，钱镠以成吉为苏州刺史，为了培养自己最中意的儿子，时年七月的钱传冠报唐朝廷批准为营内盐铁发运巡官，又奏授金部郎中赐紫金。钱传冠似乎已是钱镠心目中的接班人。同年三月，唐授钱镠充本道营田盐铁制使发运等使。五月敕遣中使刘延矩来吴越，授刘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六月又遣中使贾居禅来吴越，赐钱镠司门吏己，加钱镠父亲钱宽朝散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并赐茅山府地。是年十一月，杨行密派唐令回运了万余斤茶叶到汴梁贸易，结果唐令回被扣，没收了茶叶，从此淮南与中原王朝关系就开始疏远。这在客观上有利于钱镠在与杨行密的争斗中争取到中原王朝一定程度上的支持，牵制了杨行密的淮南势力。